今天的读经是从利未记第十一章四十六到十二章第八节。
今日读经是利未记的十一章四十六节到十二章第八节。
请大家起立，
请大家去立。
这是走兽、飞鸟和水中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爬物的条例，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孩男孩，他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妇人在残血不洁之中要家居三十三天，她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她若生女孩，就不洁净两个七天，像污秽的时候一样，要在残血不洁之中家居六十六天，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为男孩是为女孩，她要把一岁的羊羔为燔祭，一只雏鸽或是一只斑鸠为赎罪祭，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的血缘就洁净了。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无论是生男生女，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他就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这是神的话。
这个是神的话。
各位请坐。
大家请坐。
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主题叫做不洁净的条例。后面有个一。我把这个一放在后面是因为整个十一章到十五章都是一个单位一个单元。所以我们今天只能够谈十一到十二章。那希望主若愿意的话，那我们下一次在第二部分，这是上下部分，我们要谈的是十三到十五章。
今日我哋要讨论嘅题目系不洁净嘅条例，因为十一章到十五章都系讲不洁净条例。今日我只可以讲一部分，如果主愿意嘅时候，我哋下个礼拜下次再继续讲。
很明显的，第十一到十五章呢，就是中间在中间被第十章和十六章夹住。
十一章到十五章是被第十章和十六章夹住。
在我们谈这个利未记的系列的第一次讲到的时候，我已经提到，
在我们第一次讲到这个利未记的时候，我已经提到
第十六章就是整本利未记的最高峰，
第十六章是整本利未记的最高峰，
就是谈到赎罪日的条例，
是讲到赎罪日的条例。
就好像整本书就是要把这个第十六章呢放在这个激光灯的下面，
就好像整本利未记是将激光灯放在第十六章上面。
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十一到十五章也是为第十六章所写的。
所以很明显，第十一到第十五章其实是为到第十六章所写，
同时也为第十章第十六章搭一个桥梁，
同时为到第十和第十六章搭一个桥梁。
所以在这里我特别要把这个第十章第十节放出来，大家注意看这一点。
我特别想提一提这个第十章第十节放出来，想大家注意一点地方。
第十章十节说，使你们可以，就是你们，就是神对亚伦说的话，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
十章十节，亚伦这样讲，对亚伦这样讲，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圣洁的、不圣洁的分别出来。
这是神对亚伦唯一一次的，只是对亚伦没有摩西没有在里面对亚伦说的这一句话。
这句是神唯一一次正是跟亚伦 的对话。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上次我们上一次的信息里面提到的，
如果你记得的话，上次我们信息提到
神这样说呢，就是当摩西他吩咐亚伦和剩下的两个儿子，
神这样讲的时候是当 摩西吩咐亚伦的剩下的两个孩子的时候，
就是当两位长子拿达和亚比户当场毙命死了之后，摩西吩咐亚伦和剩下的两个孩子说的话，
就是当这个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耶比户他们被神去烧死之后，神向亚伦所说的话。
所以摩西对亚伦说了这句话呢，神就吩咐亚伦这句很重要的这句话，
跟所以神就吩咐了亚伦这句这么重要的话。
那我们还没有更进一步的来看一看这些洁净不洁净的条例的时候，
我们进一步去看这些洁净不洁净的条例的之前，
我们稍微退后一点看看我们怎么来到今天的这个这段经文的这个处境。
可以退一步去看看点我们怎样来到这一段经文的，
大家可能已经意识到我们开始就是神怎样的把以色列从埃及带领出来，
我们可以意识到就是神怎样将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
然后他们来到西乃山，神就和他们立约，
他们来到西乃山，神就和他们立约，
然后立约，神和他们立约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神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
他们立约当中其中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说我要住在以色列民中间做他们的神，
然后神就给摩西建这个会幕的细节，
跟着神就给摩西讲到关于建会幕的细节。
所以完成了这个会幕的时候，那这个会幕就充满了神的荣耀的同在。
当这个会幕完成了之后，会幕就充满了神的同在，荣耀同。
可是那时候呢，神的荣耀充满会幕的时候，摩西根本进不去这个会幕。
但是当这个会幕充满了神的荣耀之后，摩西根本入不到去。
所以那就是出埃及记的结束。
这个就是出埃及记的结束。
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在问这个问题，建这个会幕，神住在以色列当中有什么有什么用处呢？
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建了这个会幕，神住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百姓根本不能够就近神，
如果百姓根本不可以就近神，
神既然已经把他居所从西乃山的巅峰那边搬到这个会幕里面，
如果神将他的住处由西乃山的山顶搬去这个会幕里面，
既然摩西他之前可以上到西乃山峰，可是现在他既然进不去这个会幕，
摩西之前可以上到西乃山的山顶，但现在竟然入不到这个会幕，
那 有什么好呢？
那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当这个利未记开始的时候，就是出埃及记之后利未记一开始的时候，
所以当这个利未记一开始的时候，
神就是在利未记的头七章在会幕里面吩咐摩西有关献祭的这个条例，
所以神就在会幕里面在头七章去吩咐摩西一些细节，
然后第八章就是告诉吩咐摩西怎么样的来安立祭司，
吩咐他怎样去安立祭司，
这样呢百姓就可以安全的来亲近神，
这样百姓就可以安全的去亲近神。
所以在第九章时候我们看到祭司被安立之后，
所以在第九章我们看到祭司被安立之后，
现在摩西和亚伦就可以双双的进入这个会幕里面，
摩西和亚伦就可以双双进入会幕里面，
然后神的荣耀也再次显现，
神的荣耀再次显现，
这一次显现的不同就是神用火就把燔祭和这个平安祭都烧完了，
不同的就是今次神用火将燔祭平安祭 烧尽，
可是 在同一天里面，
但在同一日里面，
同样的烧祭物的火呢，也烧死了亚伦的两个长子，就是拿达和亚比户。
同一个的烧这些燔祭，烧这些祭的火呢，同样地烧死了亚伦的两个仔。
所以如果你注意看这个第十章的第一、第二节的时候，
如果你注意第十章第一、第二节，
那里提到拿达亚比户被神的火，就是特别在第二节说，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就是拿达和亚比户。
就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耶和华的火将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 烧尽。
然后跳到第十六章的时候，
跳到十六章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说，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就晓应摩西。
讲到亚伦的两个儿子近到耶和华面前就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的话就晓谕摩西。
所以显然我们要看的是一道十五节，就是夹在这个第十章和十六章中间。
所以你看到这个十一到十五章就是夹在十章十节和十六章一节当中。
所以很明显的就是这两个儿子亚伦两个儿子的死呢，已经污秽了，玷污了这个圣殿这个会幕。
好明显，这个亚伦两个儿子的死已经玷污了这个会幕。
而且不只是这样，
而且不单是这样，
他们的死呢也告诉我们，我们以色列人或者是人呢，当时能够进前到神到哪一个位置。
我亦都我可以从这件事看到，就是究竟以色列人可以去到神几近呢的位置。
这就像我们第一次系列的时候谈到的，就是这个圣物跟俗物的区别到底有多么的重要。
这个就是我们好像第一次这个主题所讲的，就是圣物和俗物有些分别是什么。
所以在神的面前，只要不是圣的，那一切都是俗的。
在神面前不是圣的东西，其他所有的都是俗的。
那么在俗的东西里面呢，还分洁净的跟不洁净的。
在俗物当中也都分洁净和不洁净。
所以作为以色列的子民呢，以色列人呢，作为神的子民呢，当他们神以他们立约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洁净了，他们已经是洁净的。
以色列人作为神的子民，当他们被神接纳为子民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洁净。
所以他们不过他们还是可能会被玷污，所以需要再洁净。
但是他们仍然会被玷污，所以要被洁净。
但是当时他们的情况，他们在神的面前地位就是洁净的。
但是当时他们在神的眼中，他们的地位就是洁净。
但祭司已经被神洁净，他们作为圣洁的。
而祭司被神洁净，他们被当为圣洁。
可是在洁净的神跟这些不洁净的人之间呢，有一个 很危险的一个局势。
在这个洁净的神和不洁净的人当中，有一个很危险的执事，
就是随时随地会当场毙命，
就是随时随地都会当场毙命。
然后接下来神还对亚伦说，在第十章十一节，
跟着神对亚伦讲，十章十节的话，
他说使你们祭司呢，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以色列人。
他说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法教训以色列人。
意思就是说，圣洁的祭司呢，要把神的圣洁教导给这些洁净的子民，以色列子民知道。
意思就是他要这些洁净圣洁的正义祭司将神的诫命去教训那些洁净了的人，
让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可以逐渐成为圣洁圣洁的子民，
让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可以逐渐成为圣洁的子民。
因为神反反复复的重复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因为神他不断强调一句说话，就是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
所以有位作者呢，他就帮我们给这个圣洁下定义。
有一个作者帮我们将圣洁下一个定义，
如果洁净的话，是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
圣洁就是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
可是圣洁呢，就是我们是属于神的。
洁净呢，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但圣洁就是我们属于神。
所以如果洁净，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
如果我们洁净，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
但唯有我们圣洁，我们才能够属于神。
但是唯有我们圣洁，我们才是属于神。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我们一同来看这个十一、十二章所谓的洁净跟不洁净。
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一起看看这个十一、十二章讲到洁净与不洁净。
今天我们只能看两个 不洁净的条例。
今天我只可以看到两个不洁净的条例，
一个就是不洁净的动物或者是食物，
一个就是不洁净的动物或者食物，
另外一个就是不洁净的分娩，
另一个就是不洁净的分娩。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面这十一章里面所讲的很长的一章所讲的这些有关洁净不洁净的动物的时候，
当我们在十一章看到很长的篇幅讲到洁净和不洁净的动物的时候，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第四十六和四十七节后面的这个总结。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十一章四十六四十七节关于这方面的总结，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把前面那么长的一段呢把它分类起来，
让我们可以将前面一段这么长的经文可以分去分。
所以四十六四十七节告诉我们有四个种类，
这里讲到有四种的种类，
这是走兽、飞鸟和水中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爬物的条例，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
就是那四种，就是走兽、飞鸟、水中的活物和地上爬行的动物。
所以我们把这些动物分类起来呢，目的就是要把这个洁净的动物就是可吃的跟不洁净的就是不可吃的分开来，
目的就是要将这些动物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以吃的不可以吃的都分出来。
在第一个种类里面呢，就是在地上的这些动物当中，这个这一章四三节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条例。
首先他讲到这些地上的走兽，十一章三节给我一个很清楚的条例，
就是凡蹄分两半倒绝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
就是凡蹄分两半倒着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
所以这包括里面牛啊、羊啊、绵羊等等，
包括牛啊、羊啊、绵羊等等。
然后在第四到第八节呢，给我们四个例子，就是不可吃的、不洁净的。
四到八节给了我们一些例子，什么的动物不可以吃
啊？第一就是骆驼，第二就是沙番，然后第三就是兔子。
第一就是骆驼，第二就是山番，
沙番，
第三就是兔子。
就是因为这三样呢，他们是倒嚼，可是他们脚没有分半。
这三种动物，他们虽然是倒嚼，但是他们脚，他的蹄没有分了两番。
相反的，还有一种就是猪，猪脚分半，可是它没有倒嚼。
相反的，就是猪，猪就是他的脚蹄反，有分了两番，但是他没有倒嚼。
然后在这一章的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十一章廿六廿七节，
我们看到另外一种不洁净的动物，
佢都讲到另外一种不洁净的动物，
就是他们分蹄呢，却不分成两半。
佢哋就系佢哋分蹄，但系佢哋唔系分为两半，
也不倒嚼的，
亦都唔去倒嚼嘅。
所以他们是四足的走兽，可是是用掌行走的。
讲到的就是那些用四只脚行的走兽，但是他们是 用脚掌去行，
所以他们是不洁净的，
所以他们不洁净。
这里面包括猫啊、包括狗啊、包括熊啊、狮子啊、老虎等等，
包括这些猫狗啊、熊啊、狮子等等。
所以那是第一个种类，
这个是第一个种类。
第二个种类呢，
第二个种类，
四章第九节告诉我们这个条例是怎么样，
十一章九节话俾佢听嗰个嘅条例，
就是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
讲到水中可吃嘅，包括呢啲。
凡在水里、海里、河里有刺有鳞的都可以吃。
凡喺水里面、河里面有刺有鳞嘅都可以食。
虽然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就是他们这些都是可憎的。
虽然圣经冇讲得好清楚乜嘢系可憎
啊。他们不是说不洁净，而是说是可憎的。
圣经里面不是说不洁净，而是说是可憎的，
就是更加强烈的一句话，
是更加强烈的一句话。
虽然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这个例子是什么，
圣经里面虽然没有给我们一些例子，
我们立刻可以想到啊，都是好吃的这些海鲜，比如说龙虾啊，什么螃蟹啊，这些蚌啊，还有鱿鱼啊等等。
所以我们可以 联想到佢讲紧啲，例如龙虾啊、蟹啊、鱿鱼啊等等。
那么在第三个种类就是飞的，那个飞行的这些动物。
第三个种类就是讲到关于啲飞行嘅动物。
我们知道，我们看到这里，注意到这里所列出来的都是那些，猛禽，就是吃肉的，那个飞禽。
呢度佢列出嚟嗰啲不洁净嘅飞禽，都系嗰啲好猛禽，即系好凶残嗰啲嘅雀类。
这些都是不洁净的，
嗰啲都系唔洁净。
可是他们并不是那些用来献祭的，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读到的楚歌啊，还有斑鸠啊等等。
但是例如斑鸠啊、鸽子啊，这些就是洁净。
那至于这些那些飞的这些昆虫怎么办呢？
那飞的昆虫怎么样呢？
那些就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这些宠物。
那些有翅膀跟着用四只脚去行的昆虫
都是不洁净的，
都是不洁净的，
除非那些是在地上蹦跳的才洁净，
而那些在地上跳蹦跳的就为洁净。
比如说蝗虫，
比如说是蝗虫，
它有翅膀可以飞，
它有翅膀可以飞，
然后它停在地上的时候它是用两脚蹦跳的，
但是它在地上的时候它是用两只脚去跳
，还有蟋蟀，还有蚱蜢等等，
蟋蟀、蚱蜢等等。
所以这个不一样的就是那些用所有的腿在地上走的是飞，可是用腿在地上走的。
所以所有用翅膀飞但是在地上面用四脚脚行的，
跟这些有翅膀可是在地上不是走是用跳的，
跟那些有翅膀但是在地上面是跳的，
就是前者呢，那个用在地上用走的呢，它是不洁净。
前者他们在地上用四脚脚行那些，他们为之不洁净。
无论他脚，圣经是说是用四腿，可是他腿可能多过四的，也可能也有。
圣经里面他讲到四腿，又或者他多着四个腿，他都可能都有。
然后后面的呢，就好像鸟一样。
后面的讲到好像鸟一样。
他有翅膀飞。
它有翅膀飞，
可是停下来的时候它是用两只脚在蹦蹦跳，
但是停下来它用两只脚蹦蹦跳，
所以它们在地上的时候它的行动是很明显的不一样，
所以在地上的时候它们的行动的方式是非常不一样。
然后第四呢，
跟着第四样，
第四个种类就是那些在地上的爬物。
第四个种类就是地上的爬物，
这里面包括鼠啊、老鼠或者是壁虎等等，
呢度包括老鼠啊、壁虎等等。
它们的特征就是它们没有规律的乱窜，
佢嘅特征就系佢哋冇乜规律嘅周围乱转。
所以看到这些条例的时候，
所以睇到啲条例之后，
我们就要直接要想出一个问题来，
佢即刻可能会想到一啲嘅问题，
就是有什么规律把这些动物分成洁净跟不洁净呢？
有啲咩規律將動物分成洁净同埋不洁净呢？
那在这个历史历代以来很多不同，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在历世历代以来有好多唔同解释。
一般拉比呢，他们都说这是这个理由，或者是这个他们凭据，就是神只有神知道。
一般的拉比他们都相信只有神先知道。
就是神要怎么定下来就怎么就这样定下来了，
神中想怎样定下来就是怎样定下来，
目的就是要考验我们的顺服，
目的就是要考验我们的顺服。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没错，
当然在某种情况某种程度来讲这个是没错，
可是在我们还没有下这个结论之前呢，
但是在我们未下定论之前，
我们也看看其他的解释是不是我们可以有所学习，
我们都可以看一看其他的解释，看看有没有可取。
一般有三个解释，
一般有三个解释，
虽然这些解释不是很让我们可以确定，
虽然这些解释不是很 确定，
但我们可以从中明白一些端倪，
但我们可以当中明白一些端倪。
第一个就是从敬拜的角度来看，
第一个是从敬拜的角度去看，
这个观点呢，就是告诉我们不洁净的动物被列为不洁净呢，因为那些邪教啊，或者是其他的宗教，他们用同样的东西来拜他们的神明。
第一个解释就是，有很多邪教啊，或者一些不同的宗教，他们用这些动物去做献祭，
但也是有例外，所以不是全然对，
但是有例外，不是完全
对。比如说牛，
比如说牛，
我们知道埃及人和迦南人他们也就用牛来祭拜他们的神。
我知道埃及人和迦南人都是用牛去敬拜他们的神，
所以这个解释不是全然 可信、
这个、所以这个解释不是全然的可信。
第二个呢，是有关卫生的这个角度来看，
第二个用卫生的角度去看，
就是说不洁净的动物不洁净呢，是因为他们有可能带上这些感染的疾病。
他们为什么他们不洁净，是因为他们可能带有些细菌。
所以比如说那些没有刺没有鳞的这些一些鱼类啊，他们不可以吃，因为他们是钻在这个泥土里面，所以呢他们会有病菌产生。
举例那些没有刺没有鳞 的水里面的动物，他们因为在泥里面周围转，所以可能他们有一些不干净 的东西在当中。
可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为什么耶稣之后还把这一些条例撤掉呢？
为什么耶稣之后会将这个的条例撤掉呢？
所以还是讲不通，
所以都是讲不通。
第三就是象征性的这个观点，
第三就是象征性的观点。
他们的解释就是说，神要以色列人他们遵守，就是他们的吃的方式，他们的习惯呢，要吃洁净的，目的就是要让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公义的子民。
神的目的是要以色列人吃一些洁净的食物，是要让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公义的群体。
而那些不洁净的所象征的就是罪恶滔天的那些外邦人，
而不洁净的就是代表象征那些罪恶滔天的外邦人。
可是这一切这样的解释 不能够成立在所有的这些洁净的动物里面，
但是这个解释不可以成立在所有洁净的动物里面。
我们最可信的一个解释，
最可信的一个解释，
就是按照多数的这些学者来看，
按照多数的学者来讲，
就是有关这个圣洁和这个洁净的礼仪的背后，
就是关于圣洁背后的礼仪
所带出来的观念，就是一个完整性和一个正常性的，
所带出来的观念就是一个完整性正常性。
比如说圣洁的祭司，他们身体不可以有缺陷，
比如说圣洁的祭司，他们身体不可以有残缺。
比如说利未记二十一章十七到二十一节，
举例这个利未记21章11到17到21、
不需要读全部，我只是读17节，大家都可以已经看到了。
我只是读第17节。
神吩咐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
这里讲到 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缺都不可近前来献他神的食物。
所以有故事说，在初世纪的时候，当他们在抢这个大祭司的位置的时候，
所以创世纪的时候，当他抢大祭司的位置的时候，
所以有人不想某某人当大祭司的话，
如果你不想某某人当大祭司的话，
他就去咬断那个人的耳朵，使他没有资格当大祭司。
他就咬甩那个人的耳朵，让他不可以成为大祭司。
除了身体 不能有缺陷之外，
除了身体不可以有残缺之外，
还有十九章十九节，
还有十九章十九节，
这里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残渣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残渣的料做衣服 穿在身上。就是说衣服不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料，或者是你种东西在田地上不可以种不同的种在同一块地上， 或者是说你的牲畜不可以用混杂的那个种。
哦，大概意思就是说，举例如果你整衣服的时候不可以用两种不同的布料，或者你种田的时候一块田不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种子，这样的意思。
所以当我们看这个神创造世界万物的时候，
我们看神创造世界万物的时候，
这个动物的世界分成三个种类，就是在地上的，在水里的，在空中的。
这个地上这个世界分了三个种类，一个就是地上面，第二个是水里面，第三个就是天上面。
然后他们各自都有他们很规律的那个动作行动，
他们都各自有他们很规律的动作和行动。
比如说鸟，它有两个翅膀，可是停在地上的它就有两只脚来那边跳。
比如说雀仔，他们有两个翅膀，他们落了地下他就会跳。
然后鱼，它有刺有鳞，让它可以在那边游水游泳。
例如鱼，它们有刺有鳞，所以它可以在水里面游。
然后在地上，陆地上的动物呢，它们有脚，有四只脚，然后再用四只脚在地上走。
在地上面走的走兽，它们有四只脚可以在地上面走。
所以如果按照这种规律的动物，一般都被看为洁净的。
所以按照这个大体的规律，这些动物就被称为洁净。
不然的话就是不洁净。
不然他们就其他的就是称为不洁净。
所以圣洁呢，对这些动物的要，不是圣洁对这个动物的要求呢，就是他们必须要对他们的同类呢有同样的那种方式。
所以洁净的要求就是这些那些动物要跟他其他的动物都有共通点。
所以这解释了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分类。
这个解释了洁净和不洁净的分类。
可是问题又出来了，为什么猪是不洁净的，而羊是洁净的呢？
问题出来了，为什么猪是不洁净，羊是洁净呢？
所以他们专家学者在参考这一点的时候，就是看到这个条例的社会背景。
所以有些学者去讲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考虑到社会背景。
因为在这些牧羊的这个社会里面呢，他们一般所吃的肉都是就是羊山羊或者是羊羔，这些绵羊，这些都是一般他们的吃的肉。
在一个畜牧的民族里面，他们通常吃的就是绵羊或者山羊。
所以呢，这个山羊、羊羔、绵羊呢，就成为这个标准。
所以山羊、绵羊就成为标准。
而猪和骆驼呢，没有这个羊跟山绵羊跟山羊的这个特征。
猪同埋骆驼就冇绵羊同山羊呢啲嘅特征，
所以就被看为不洁净，
就被看为不洁净。
所以我们在看这些动物的洁净与不洁净，同时我们也看到跟人类的洁净跟不洁净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
我们看动物的洁净不洁净和人类的洁净和不洁净都有一个很大的共通点。
因为人类也是要按照某种我们体格的一个完美性。
我们人类我们都会有一些标准，什么叫做完美性。
不只是在体魄上，而且甚至在道德上也是要有一个标准。
不单单在体魄上面，在道德上面都有一些标准。
就像动物一样，动物也要跟着动物的标准才被看为是圣洁的动物。
动物一样，他们都有他们的标准才被看为一个洁净的动物。
如果我们更深入的看，深入一个层次来看，
我们用一个更加深的层次去看，
这些动物呢，不只是分为洁净跟不洁净。
其实这些的动物不单单分为洁净和不洁净，
而这些洁净的呢，当中也显出一些来作为可以当作祭物的，就是可以献祭给神的。
而在那些洁净的动物当中，它再抽了一小部分出来，是可以当为祭物。
所以在这些动物里面有三个层次，就像人也有三个层次一样。
在动物里面，所以有三个层次，就好像人都有三个层次。
动物有不洁净的，然后洁净的可以献祭的。
动物它有不洁净的，有洁净的，还有可以献祭的动物。
同样的人也有不洁净的，
同样人也都有不洁净的，
就是外邦人，
就是外邦人。
然后洁净的就是以色列人，神的选民，
洁净的就是以色列人，神的选民。
然后圣洁的就是神的祭司，
圣洁的就是神的祭司。
所以作为古时候的这些以色列人，
所以作为古时候的以色列人，
他们每次一餐的时候，
他们每一次吃东西的时候，
他们就被提醒他们只可以吃洁净的，
他们就被提醒他们只可以吃洁净的食物。
所以他们也被提醒他们被呼召要作为圣洁的子民，
他们同时间他们会被提醒他们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
因为他们只能够吃洁净的食物，
因为他们只可以吃洁净的食物。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去 Costco， 我们也会看到那边有写一个牌子，红色的牌子 Kosher。
如果我们去 Costco，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牌子叫 Kosher，
因为很不是牌子，就是一个字，
一个字
啊，就是告诉他们以色列人，就是这些食物是洁净的。
哦，个意思就系话话俾嗰啲犹太人讲，睇知呢啲食物系洁净嘅。
就好像神也只是接纳某一些祭物是神可以接纳的，
所以神佢净系接纳某一啲嘅祭物可以成为祭物。
所以这些食物的条例呢，提醒以色列人，不只是他们就是神把从外邦人当中把他们选出来做神为作为神的子民。
所以这些食物的条例其实是帮助以色列人可以提醒他们，他们是被 在 世人当中选出来成为选民，
也提醒他们神的子民应该有的特征，
也都提醒他们神的子民应该有的特征。
这个就是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看到这一点，
这一方面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很多例子。
我只指出两个例子，从新约指出两个例子。
我只是指出两个例子在新约里面。
在马可福音第七章十五节。
马可福音五章十六节。
耶稣说了一句话。
耶稣讲了一句话。
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
从外面进去的不可以污秽人。
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
唯有在里面出来的才可以污秽人。
然后马可就另外做解释，
马可另外做解释，
就是在第十九节，他说耶稣这样说是要说各样的事物都是洁净的。
那个解释就是说耶稣这样讲是想讲所有的食物都是洁净。
然后我们在新约在使徒行传也知道有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哥尼流的故事。
在这个使徒行传也有一个很出名的故事，就是关于哥尼流的故事。
就是当时彼得在屋顶祷告的时候，他神游向外，
就是讲到当彼得在屋顶去祈祷的时候，他云游向外，
他就看到天开了，然后有 一块布，然后垂下，
他就看到天开了，跟着有一块布垂下来，
里面有各样的动物在那边，
里面有各样的动物在里面。
然后就有声音对彼得说，你要把这些食物宰了吃了。
跟着有声音跟彼得讲话，你要将这些食物杀了跟着去吃了。
然后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的。
跟着彼得就说，这些不可以。
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
他说凡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
可是那声音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但是有声音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众物。
所以这些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条例事物的条例告诉我们什么呢？
所以这个食物的条例告诉我们什么呢？
在旧约的那个范围里面呢，神的子民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被呼召成为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
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被呼召出来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
作为圣洁就是从世界分别出来，因为他们是属于神的，要做神的神的事。
他们之所以叫做圣洁，因为他们被分别出来要为神做事。
其中一个冲突那是那就不提了。
我们都记得保罗和彼得的冲突，但我们不会再讲详细。
可是现在犹太人和外邦人包括我们这些人都已经成为神的子民了，
但现在犹太人外邦人包括我们都成为了神的子民。
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基督已经把这个分割犹太人跟外邦人的这道墙已经把它拆毁了。
以弗所书二章说到，基督已经将分隔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这一道墙都拆毁。
那既然没有了这道墙，
既然没有这道墙，
可是这个原则还是存在，
但这个原则仍然存在。
我们基督徒，我们还是需要与世界有一个分隔。
我们基督徒仍然需要与世界有一个分隔，
不是借助我们饮食的条例，
不是藉着我们饮食的条例，
乃是借助我们的生活方式，
而是藉着我们生活的方式，
乃是借助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观点，
也藉着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观点。
因为在这些事上，我们活出神的命令。
因为在这些事上，我们活出神的命令。
要过纯洁，要做过一个完整的一个生命。
要过一个完整的生命。
现在我们几分钟进入这个第二个不洁净的分娩。
还有几分钟，我们进入第二个不洁净的范围。
这个不洁净的分娩呢，很短。
这个不洁净的分娩好，
在刚才读十二章第五八节而已，
是在十二章，
十二章的就很八点八节而已，
八节而已。
那这个条例说，如果一个女人生了一个男孩，
个条例话，佢话如果一个女人生了一个男孩，
那么她就不洁净，好像她那个月经的时候不洁净七天，
佢就好似月经之后不洁净七日。
那这意味着在七天里面，这个女人呢，不只是自己不洁净，她所碰的东西也变成不洁净。
在这七日里面，她不单单她自己不洁净，她掂过的东西都不洁净。
过了七天，
过了七日，
就是在还有三十三天，
还有三十三日，
就好像在那个隔离的疫情隔离的时候一样，
就好像疫情被隔离，
她还是保持不洁净，自己不洁净。
他仍然自己都是不洁净，
可是他的不洁净已经再不能够感染给别人，
但他的不洁净再不会感染别人。
可是因为他还是自己不洁净呢，
但因为他仍然自己不洁净，
他不可以吃洁净的祭物，
他不可以吃洁净的祭物。
我们知道如果平安祭的话，他可以分一点拿来吃，可是他在不洁净期间他不可以吃。
我们知道平安祭他们可以拿一些祭物来吃，但是当他仍然不洁净的时候，他暂时不可以吃。
过了四十天的这个洁净期间呢，
过了四十日这个洁净期之后，
他必须带着洁净礼洁净的祭物和这个燔祭到祭司的面前献给耶和华。
这个隔了四十之后，他必须要带着洁净礼的祭物和燔祭的祭物去到祭司面前。
所以这个洁净礼呢，就是要献上，就是因为他住在这个以色列的云里。
他为什么要献上这个洁净礼？因为他住在这个以色列的云里面，
所以他已经玷污了那个会幕的那个祭坛，
所以他已经玷污了这个会幕的祭坛，
所以这个洁净礼的血就要洒在祭坛上，使祭坛洁净。
所以这个洁净礼的血就洒在祭坛，使到这个祭坛洁净。
而这个燔祭是献上，是为了要赎他的罪，
而燔祭献上就是要赎他的罪，
也为了让他献上他的感谢，因为他得到了一个男孩，
亦都要为到他献上感谢，因为得到一个男孩，
然后也更新对神的忠诚，
亦都去更新他对神的忠诚。
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四节，
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四节，
我们也看到，就是当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满了四十天之后，她也带着按照摩西的律法，就是把祭物带上圣殿里去。
我们看到耶稣的母亲当耶稣四十日的时候，去带上祭物去到圣殿去见祭司。
即便这个条例很简单，只有八节而已。
虽然这个条例很简单，只有八节，
可是非常让我们困惑，
但非常令我们困惑。
第一个冒出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生孩子就是分娩呢，会造成不洁净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生孩子分娩会造成不洁净？
神创造人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不是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不是说过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多子多孙不是神祝福一个家庭的一个象征吗？
多子多孙不是神祝福一个家庭的象征吗？
而且没有孩子的话，可能 有时候被看作是一个不幸的事，或者是神的惩罚。
而且没有孩子的人，很多时候都会被看为一个被神惩罚的象征。
所以要回答这个问题，刚才这个十二章里面你给我们三次同样的一个解释。
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在十二章里面给了我们三次这个解释，
就是让这个女人不洁净的不是生孩子那本身，
就是女人不洁净不是因为生孩子本身，
乃是因为她生孩子的时候会有血出来，所以那边三次提到产血不洁或者是血源。
所以在十二章就提到产血不洁或者血源。
所以在第一周的时候呢，她流出来的血呢就好像她月经的时候 的血一样。
所以第一周的时候她们流出来的血就好像在月经的时候流出来的血一样。
所以她被看作是 在这个能够感染的不洁净。
所以就被看作为可以感染，可以所以视为不洁净。
所以因为她这个流血呢就是超过一周的话。
如果流血超过一周的话，
他就继续被看作是不洁净的，就是前面的33天、或者是如果是女孩的话是66天。
所以跟着33日他就仍然会被视为不洁净，但如果女孩的时候就会是66日。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 这个流血会让人不洁净呢？
跟着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流血会让人不洁净呢？
所以学者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流血或者是从我们身体有分泌出来的话呢，让我们不没有在保持我们的完整，所以变成不洁净。
学者说到他们的见解就是，当如果人有血流出来的时候，我们人就不再有一个完整性。
而且还有任何一个人如果流血的话呢，他就有这个危险变成一个不完整，所以变成不洁净。
所以当人流血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危险变成一个不洁净不完整的人。
那这样就把我们带入第二个更加让我们困惑的一个问题。
但是这里带出另外一个令我们更加困惑的问题。
生男生女，这个不是看那个生男生女呢，让这个生孩子的女人她的那个不洁净有分别，男孩是40天，女孩是80天。
为什么生男和生女不洁净的时期是不一样呢？男的是40日，女的是80日。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没有一个 很可信而只是可以让我们可以很容易接纳的一个答案。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一个可以让普遍人接纳的答案。
最好的一个答案呢，可能就是在利未记最后一章第27章。
最可信的一个答案是在利未记最后一章，
因为在第27章神告诉摩西，
在27章神告诉摩西听，
如果需要对一个人估价的话，
如果需要对一个人估价的话，
那么一般呢男人的价格是两倍女人的价格，女人的价格就是只是一半。
一般呢男的价格就会是女的一倍。
可能这是在考虑他们的那个能够生产力。
可能是因为考虑到他们的生产力。
因为在这个年壮的20到60岁的呢，这个是两倍男人的价格是两倍女人的，女人是一半。
讲到的是20到60岁的男人，他的价格是女人的一倍。
可是呢，一个月大到五岁的呢，
但一个月大到5岁的，
或者65岁以上的呢？
又或者65岁以上的，
就是生产力已经不是那么的强壮的呢，或者是还没有那么强壮呢？
呢啲年纪嘅时候，生产力一系就已经唔再咁强壮。
那么这个估价没有达到两倍，
那个年纪的时候的估价，男的不会是女的两倍。
或者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或者我们可以去用另一个角度来看，
生女孩的这个不洁净期间是两倍生男孩的，
生女孩不洁净的时期是两倍。
可能因为这个女孩子就是小女孩本身，就是她之后也会像她的母亲一样，自己也不洁净，因为有月经的到来。
可能因为女孩子之后她都会好像她母亲一样有月经来，所以她会不洁净。
或者是她将来也会生孩子也变成不洁净。
又或者将来她要生孩子她都要变成。
所以在做这个结论，这是对这两章做结论的时候。
所以要去作这个结论的时候，
神在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不同的层次，
神用我们生活每一个不同的层次，
从食物到分娩，
从食物到分娩，
要指示我们走这个圣洁的道路，
去指示我们走圣洁的道路。
今天我们不再走这个饮食的这个规律，这个条例，
今天我们不再需要守这些饮食的规律，这些条例。
那变成这个利未记好像，特别是十一章十二章变成好像没什么意义在那边，
所以这个利未记十一十二章好像变成没什么意义。
可是它的重要性就是它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很扎实的一个基础。
但它的重要性就是给我们一个扎实的基础，
因为它的原则到今天还是很管用，
因为它们的原则到今天都是很管用。
我有个朋友是这个七日安息会的安息日 Seven Day Adventist 安息日会的一个朋友，
我认识一个福临安息日会的朋友，
他有一次对我抱怨说，他说你们基督徒实在是很馋，什么都吃。
他对我抱怨，他说你们基督徒什么都吃，
所以现在百病缠身，
所以你们百病缠身。
可是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提醒我们了，
但保罗在罗马书那里提醒我们，
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和平，
只在乎公义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
并圣灵中的喜乐。
我们实在是要跟世界不一样，
我们需要跟世界不一样，
甚至我们要跟世界隔离分开，
甚至我们需要跟世界隔离分开。
可是不在于我们所吃的东西，
但不在于我们所吃的东西。
当然有些人好像我不吃肥肉，
当然好像有些人好像我这样，我不吃肥肉，
只是不吃其他的东西，
又或者不吃其他的东西。
那纯粹是因为个人的喜好，
纯粹因为个人喜好，
而不是因为圣经的教导，
而不是因为圣经的教导。
所以我们知道，在好像刚刚说到，就是女人分娩会造成这个不洁净，可是这不是让我们与世界分隔的这个理由。
我们刚刚讲到女人分娩会成为不洁净的原因，但这个不是我们跟世界分隔的理由，
或者是好像世界一样，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造成，来成立他们的公义，
又或者是世界用自己的方式去成就他们自己的公义，
定下一些条例，遵守这个条例就等于自己是已经达到了，
遵守定了一些条例，如果你遵守它就等于你已经达到了。
我们乃是借着圣灵在耶稣基督里，
但我们却是要藉着圣灵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活在公义里，
我们活在公义里面，
我们活在平安和喜乐里面，
我们活在平安喜乐里面，
所以我们才借着基督，我们讨神的喜悦。
所以我们要藉着基督去讨神喜悦。
我们请祷告，
可以一起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感谢你。
我们当我们阅读利未记这些饮食分娩的条例的时候，
当我们阅读利未记这些饮食分娩的条例的时候，
我们似乎觉得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可能觉得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可是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你借着圣灵继续教导，打开我们，教导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
你藉着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神你的旨意。
让我们看到神你的旨意。
因为在这些条例的背后，
因为在这些条例背后，
你让我们看到你是圣洁的神。
你让我们看到你是圣洁的神，
我们被呼召成为你子民的，
我们被呼召成为你子民，
我们也要圣洁像你圣洁一样，
我们要圣洁好像你圣洁一样。
你不是让我们自己去摸索怎么样的走圣洁的道路，
你不是要我们自己摸索怎么样走圣洁的道路，
而是你给我们圣经里面清楚的教导，
而是你给我们在圣经里面有清楚的教导。
主，我们实在是不能够我们的软弱，我们不能够完全的遵守。
主啊，我们软弱以致我们不可以完全的遵守。
但我们感谢你，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完遵守了这一切。
但感谢神，你藉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这一切。
让我们在基督里依靠基督。
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去依靠基督。
我们可以过圣洁的生活。
可以过圣洁的生活。
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